说摆摊，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着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套秀，大家好，我是老铁。突然发现啊，你这春天来的时候总感觉会发生点什么，但是到头来呢，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呢就感觉自己好像错过了的点什么啊。今天一出门呢，发现妈夏天来了，真是一裤兜子的汗呐、啊。突然发现只要夏天一来，我们慵懒的心情就该放掉了。为什么呢？我们又开始勤劳的季节，毕竟一天要洗好几回澡啊，一天不洗那就臭那儿了。好怀念天冷的时候啊，好几天不洗澡也依然保持着那种就无所谓，因为衣服厚它可以裹住臭味儿。这两天呢，夏天出去溜达一圈啊，突然发现呢，天气只要一暖和了，哪怕外面再热也愿意出去溜达，毕竟小姐姐们穿的都比较清凉，看着就养眼。哈哈哈哈，对面过来个小姐姐啊，跟你打招呼，哎哎，大哥这怎么走，你是男的吧？小姐姐说了，你不带这么侮辱人的啊啊，那能降飞机那也不代表是我的过错呀，那个。当然啊，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垫几个馒头的事儿。天热了以后呢，大家可能就要吃点零食，吃点什么雪糕啊，喝点奶茶什么的。但是我到现在为止啊，我就觉得那个喝奶茶这个事情，我到现在我都不太爱喝啊。我大概可能会喝个咖啡，就是直接对着嘴喝的。但是我实在不理解，就是拿那个吸管啊喝奶茶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喝奶茶的时候会很尴尬。你每次拿到奶茶的时候啊，就是喝又不敢使劲喝，要小心翼翼的，就是生怕你喝出来那个吸溜的声啊，就是让你很没面子啊，就是啊就是哗哗哗。所以说很多人都慢慢的吸，就是你只要吸的猛一点，天热了嘛，你吸猛一点就给人一种三天没舍得吃饭攒一裤兜子那个皱巴巴的钱才买下这杯奶茶的感觉。哎呀，我这个可怜的，你喝自来水不行吗？非要喝这奶茶。天热了呢，有很多人也有不同的想法，就是有人开车，有人骑车呀，有人是坐公交坐地铁，反正这个交通的运行方式有很多啊。反正你在每天上班途中都能看见不一样的景色啊，好玩的景色。但是同样的，你的鼻子也是备受折磨啊。我不知道你们那儿的时间是怎么样啊，就我们这边，就是我在杭州这个以前我上班的时候啊，坐公交车，那公交车如果在特别炎热的夏天它会开空调，那如果呢就是热和不热之间，但是你出汗但是又没有完全出汗，那个衣服很混搭，有人穿外套有人穿半袖，这个年代它基本不会开空调的啊。那个时候车里就又闷又热，哇，那股子汗味啊，那个就包括那个臭脚丫子那个味儿也都出来了。因为很多人啊穿那个洞洞鞋啊，洞洞鞋说实话是一个很好的，至少让你不用穿袜子，但是你不知道那东西捂脚呀，哈，那个味儿啊是从那个洞洞里钻出来的。哎呦，那个臭脚丫子的味儿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啊。其实每天很多的人在不同的道路当中去上班然后工作，然后总感觉到人生工作为了什么呢啊，为了更好的生活还是为了充实自己。其实我也是一直在想这个事儿啊，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找工作找不着啊，说没人要啊。突然发现你好久不工作了，不是说你不愿意去工作了，也有很多人说啊，只要你自由惯了你不愿意去工作了，是你他妈找不着工作了。当然了，很多人像我这样的居家办公呢，其实在家办公的最大挑战就是并不是说你协同工具不好啊，或者是你远程工沟通的能力不高，主要原因还是有一些拖延症在那里。就是在家里呢，你总永远是那种哎比较慵懒那个氛围嘛，自己一个人也很难去控制自己，所以说就很容易造成呢，你对时间的控制并不够高效啊。如果你要在办公室呢，大家都在忙，你这个时候也不好意思闲着，对不对？ 然后但是摸鱼呢也是摸着公司的鱼，然后但是公司给你发工资，但你自己在家里呢他们没人给你发工资，你还依然啊磨着啊，这破罐子破摔躺平，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我呢这个没有办法啊，就是如果你要是像我这种在家里啊工作最大的挑战就是孩子不上幼儿园。就比如说吧，就是很多人说你老听你周六周日为什么不更节目呢，有很多的时候呢是因为孩子没上课。如果他不上课我根本没有办法做节目呀，就是我只要一做节目我们家孩子就会跑过来问我各种问题啊，就好奇心爆棚了，尤其到他这个年纪啊，四岁到五岁这个年纪，而且问题问的是越来越古怪啊，就是问的我都回答不上来，什么宇宙啊空间啊星球啥的，就是没办法，我实在是回答不上来了。你知道现在的孩子你必须让他回答好他的问题，否则他的求知欲会降低啊。我前两天看了，他说一定要认真的回答这个问题或者帮他去找这个问题。他老是这样怎么样呢，他想看手机啊，就我们不给他看手机，就为他眼睛好嘛，啊，看手机啊这些东西都不给他看。于是乎呢我儿子就另辟蹊径啊，就是问一些特别奇怪的问题，如果我回答不上来他就会让我去看手机啊，说哎你给我看一下这个，然后我就给他搜手机，借此机会来看。我说儿子这么太聪明了，整不明白啊。所以说呢没办法，我就让他看变形金刚啊，这个时候老实了啊，坐在电视前看看变形金刚开心的，自己偶尔也变成个变形金刚。那个盒子每次买来那个快递盒子一点没丢，全都用上了，全扣他脑袋上了。一会儿变成汽车，一会儿变成飞机的，反正每天玩的可开心了啊。有一次变成飞机了，哇天哪，居然模仿了飞机起落的动作嘛，从桌子上掉下去拍地上了啊。掉地上他也没有闲着，在哭的同时他又变成了一辆大卡车。当然了，我让他看变形金刚也并不是为了打发他，而是让他看了变形金刚以后呢，因为什么呢，我对变形金刚的知识储备还行。哎，就是他问我什么问题我都能回答上来啊，这是擎天柱啊，霸天虎啊，汽车人呢 啊这个赛博坦呢，宇宙大地，哎哎，这基本上没有盲区。他除了问这些问题呢，他还问算术题。尤其我们家儿子在拉臭臭的时候，嘴从来不闲着，就问一加一等于几，二加二等于几。他自从会问了这些问题呢，他就是不断的问，就问到你都雌雄为止。他是怎么无限的加？他不知道答案，但是一定要问你一加一啊，那就二是吧？二加二呢？四。四加四呢？八，一直数到188加188等于，你疯了你！超过两位数我就开始用计算器了。有一次我确实回答不上来啊，就是老是这样，因为这个事情我妈问到我，然后我老婆也问到过，反正都是他只要一问就问倒了，然后他们就会比较烦嘛，我也不知道呀，哎呀你说的太多了是吧。有一次我把我问的也急了，我也问不得清楚了，等于上两位数我都不知道了，我就开始打开计算器，他只要一说多少我就马上乘二乘二乘二，我回答的问题他前音刚落188加180等于，我马上就把答案告诉他了，他就很崩溃知道吧，因为他也不知道正确还是不正确。但是我本着这个原则性的问题，我还是会把正确答案告诉他，就这样呢一直加到1000多的时候他崩溃了，他就疯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个问题他也不确定了，他开始肯定自我怀疑了，是我在瞎说还是说的是正确的，如果是正确的那爸爸太厉害了。我就跟他说，儿子虽然说爸爸的手机比较老，但是计算器用的一点都不卡。长大了他知道他妈成年人的世界里哪有什么真情可在，他妈全是套路。有时候看着我儿子啊，天真活泼的样子，然后又长得很帅，然后经常会有很多的南方的人啊夸孩子，就跟北方人夸孩子不一样，北方夸孩子就说哎这孩子很秀气，南方的人夸孩子哎就男孩啊、哎、长得跟小姑娘一样。其实他完全不理解这孩子的感受，孩子那么性别是独立的，我就是男生为什么说我像女孩，就崩溃，他老以为自己像四不像。就怨恨我们为什么给他长了一个女孩的长相，我跟他说啊，这是一个夸人的表现，那夸人不能说我帅吗， 我说也是啊，他可能我不知道这些老人们会怎么想，其实年轻人很少这么说，都是那些岁数上大稍微大了以后呢，他会说这样的话。然后也但是也经常会出现，因为我儿子留长发嘛，我喜欢让他留的长发，我给他扎了小辫子，然后呢上课的时候经常还会有这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我就奇怪他们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老师问他你是不是小女孩啊，我儿子就很气愤，我是男孩。我说这么好认的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扎了个辫子他们分不清男女了都，那你们在这个性别上确实应该补补课了，人真的值得吐槽。今天上午我送孩子上课呢，然后因为有家长在那站岗问我儿子呢，哎是小女孩吗，就可爱的以为是，我儿子站在那一跺脚，我都明显感觉到我儿子崩溃了。其实这样的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也能感觉到就是孩子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添出了很重要的角色嘛，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说孩子是爱的结晶啊，通过你和你的爱人两个人不懈的努力是吧，都努力过啊，然后生了这么一个孩子。但是你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孩子是你跟别人生的呢？当然我没有别的概念啊，就是每个人的感情一辈子很少有一段的，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尤其是各种知识啊各种文化理念传播过来了以后，大家都很难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都会选择不同的人来去看看不同的人生，找一个合适的人去结婚，最后结婚完了会发现不合适。那么有的人甚至是在谈感情的时候就会分手嘛，分手了以后再找再找再找，最后找来找去突然发现你很难找到曾经那个前任了啊，那个前任现在也已经有孩子了，那后悔来不及了，所以说就造成了很多人很后悔。你有没有幻想过在无数个夜里，你说你跟你的某某个前任，就是你最喜欢那个前任，如果没有那样的误会或者是没有发生那样的事，你俩结合在一起组成的家庭会不会更好呢？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啊，前任的问题。有很多的人前任呢，我跟大家讲也可能是王八蛋也可能是个好人，这很难理解啊，就是因为如果这个前任呢是个王八蛋伤害了你，有很多的人会为这个前任不敢去谈恋爱的啊，就保持长期单身。现在目前很多的单身主义可能都被感情伤害过，或者是被感情骗过等等一系列的，那是你遇人不熟啊。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碰到的所有的爱情，它不一定都是美满都是开心都是快乐的，但有人对你特别好，但是你依然想要索要更高，然后把对方逼走了，于是乎你再找一个，你发现你永远再找不到那么好的了。其实也有一些惋惜，就是不管是充斥什么样，你会发现前任这个词好多人都说前任前任前任，但是前任涵盖的意义却非常广泛啊，可以涵盖不同的面啊，就是从好听的话一直骂到最难听的话，从最开心的事儿也说到最难过的事儿啊，从你分享的喜悦和不分享的喜悦都在里面，而且他还知道你秘密最多的人，甚至比你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你很多的秘密啊，就某些就是私密的别人不知道的，你闺蜜不知道的她知道啊。因为什么说是碰见前任特别尴尬的，废话，他在你在前面，就是你哪怕穿的再什么光鲜亮丽，他都见过你洗澡的样子，你打扮的那么漂亮，他都知道你素颜是有多么丑，你知道吗？就有的人说实话啊，会戴口罩嘛啊，戴口罩以后你没有发现啊，就是自己颜值高了很多，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就说明你的鼻子和嘴拖了你的颜值的后腿。谈恋爱也是一样嘛，有个词叫做什么欲盖弥彰啊，经常小两口吵架，然后就出现很多的问题，然后就老解释，一解释问题就越严重，对不对？所以说碰见什么样的问题你不要解释，直接认错就行。事实证明啊，大部分的男生都肯放下他那高贵的头颅啊，那剩下一部分男生的脖子硬啊，不肯低头，那80%是昨天晚上睡落枕了。在恋爱过程当中，男生首先学会的就是认错，我错了啊，咱们现在干什么啊，好累啊，因为你要理解一个人的事情是真的好累。我们在生活当中碰见过很多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就是如果在分手的第一天啊，咱们表面上 就很硬了，我结果他妈的八辈子不理你啊，就是包括各种什么联系方式都拉黑了吧，啊，你也联系不到他，他也联系不到你。但是在无数个夜里都默默的刷他最近的动态啊，最早以前是刷什么空间啊，后来刷朋友圈，后来刷微博，反正各种能联系他的消息啊，后来甚至刷那个某音短视频，反正只要能找找他的各种的现状，能了解就行。甚至有的人分手了大概十几年，偶尔还会翻翻前任他们现在的样子啊，或者有没有身材走形啊，对比一下现在的前任啊，感觉哎呀，他如果过得不好，你可能心里还会受得了啊。如果他过得好，你就会发现啊，有点难过，对不对？有一次，这个我就翻前任的那个朋友圈啊，就是可能也是故意的啊，故意的翻。也并不是无意的，就是翻到了，然后他可能因为工作原因啊，就是可能稍微的有点不太好，然后心情非常低落啊，可能跟公司发生口角，可能要降薪啊，或者要辞退啊，就面临着要失业的风险，就发了一条那个照片啊，就是很难过的表情啊。当时我本来就想好留言好好的安慰一下他啊，就手一抖点了个赞。就忽然发现我觉得再怎么安慰都已经失去了意义了。后来呢，我就再也看不到他朋友圈了。人生就是这样啊，最尴尬的事情就是在偶然的机会遇见了你前任，那么更让人尴尬的是两人都带着彼此的孩子溜达到了公园，两人溜达溜达溜达，然后孩子在那玩的挺开心，然后两人呢坐在那里又尴尬又不知道说什么，是吧？缓和，为了缓和气氛啊，男方开口了，然后就是对女方啊，然后率先发问了，听说你到处跟别人说我死了是吗？其实也不一样啊，就是有的人如果分手了，在某些特定人群当中就是代表已经死了。你不知道你找的是前任啊，就是很多人他并不用前任来去形容这样的一个，就是前男友或前女友，他不用这样的关系来形容，而是用什么呢形容呢？前世。前世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人死了以后要过奈何桥，要喝那碗孟婆汤，对不对？就是只要是我跟你分手了，那我就代表你再死了，我喝碗孟婆汤彻底把你忘掉。人说呢，现在谈恋爱，前两天有什么网络电影是吧，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大家也都看过啊，特别火的，对不对？你谈三个恋爱不就三生三世了吗？那这喝三碗孟婆当的事儿吗？那你这过去跟孟婆还说呀，哎，孟婆，那个孟婆汤能不能给个吸管啊？给我捞点稠的，捞点稠的，我忘得干净点啊。只要珍珠不要汤啊，就是，对吧？你会发现谈恋爱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在一起之前两人啊什么称呼都会有所改变，比如说在一起的时候宝贝呀， 老公老婆呀，亲爱的呀，哎呀 honey 呀，哎呦臭蛋臭宝啊，那分开以后就统一一个叫法，王八蛋啊。你别给我提那个王八蛋，我不想提他。真的，俗话说嘛，不经历风雨哪有皆彩虹，你不遇见几个渣的哪会遇见真爱，对不对？但我觉得这话说的是有毛病的，按这话说的话，如果你现在很幸福，那就是你以前也肯定是个渣。我不管是谁啊，就是看什么电影啊或者看什么，其实我们看某些前任类的电影，心有不甘啊，就可能在某个层面上我们会想到啊，那个前任啊如果要是不分手怎么样。其实分手也分啊，有一种感情骗子啊，就感情骗子，还有一种很渣男，他不管很渣还是怎么样啊，就是如果他很渣，他以后他会很惨，他对于爱情的那个事情，他会对爱情的态度会有所改变。比如说啊，我们经常老爷们儿们会羡慕一种什么人呢，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就是你这儿他妈这旱都不行了，那边涝的好几个女朋友，是吧？今天这个张家长明天李家短，你总感觉他特别有意思，是吧？跟女朋友一会儿分手一会儿分手，女生也有的是这样的，是吧？今天一个男朋友，明天又换一个男朋友，然后你这老是感觉他妈自己就是一个单身的命，为什么永远遇不上啊？但是你知不知道这样的是一种 态度问题。当一个人特别知道如何去轻松去驾驭或者一段感情的时候，他觉得谈感情很简单啊。就我们换种思想，就如果站在他的角度去讲，他比如说现在就爱玩，20来岁的年纪随便找一个男女生啊，他就可以谈恋爱，然后或者是偶尔说俩人去开个房，哎，马上就啊，感觉这个太轻松太简单了 ，so easy。然后偶尔会嘲笑自己身边那个很呆萌的朋友啊，同性朋友说，哎，你看我这个很简单，你就找不着恋爱，去追呀，去追呀，去追呀，你看我多简单，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嘲笑的人。但是你去想想，他日后如果要是真的遇到了真爱，他会保持这样的心态吗？不会啊，他也会怀疑。因为他觉得谈恋爱太简单了，然后他女朋友偶尔有一天出去了，他就会有很多的猜疑，他又会变得很神经质，因为他谈恋爱，他找这个女朋友太简单了，他也很害怕他的女朋友跟别人出去很简单的样子。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是双方面的，你不要一看啊，就是说现在你觉得很羡慕他，到未来以后那不一定，因为他知道爱情太简单了，想要通过什么方式方法，但凡中间出现一个套路跟他以前做的套路一样，他就会很崩溃。但是我们如果说不知道的人说我们会不会傻傻蒙在鼓里，也不会啊，因为这个时候你通过爱来感化可以把他继续收回来，对方也可能是因为一些事情啊就拒绝了啊，并不会去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口角。但是如果以前渣的人都碰见这个问题会不会发生口角，那肯定会 啊他说了，哎呀我那玩意这肯定有，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但是在发生前的有些预兆，但是在这个预兆的过程当中，这个男生就会很生气很崩溃，对吧，造成最后他根本谈不了恋爱。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我不是以前跟你讲过吗，有个在夜店的小伙子是吧，那么现在找了一个什么呢，身材不是很好但是很胖也能收拾得了他的，他就找一个什么，不求好看但求安全。真的，我就发现很多的男生就是这样。但是女生现在想追求幸福的样子我们也知道啊，就是他们总是想找一个更加幸福的，就是找一个更好的，可能对自己生活呀，对自己这个不管是怎么样家庭生活都很好的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到最后了呢，很多的女生也后悔啊，就是曾经有些前任啊，为什么跟他分手，这好多都谈婚论嫁了，然后就慢慢变成了前任。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到最后呢，可能后悔的并不是说曾经那段生活吧，而是共同的回忆。毕竟我们都是曾经爱过嘛，我们其实见到这个前任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在感情面前有很多的人啊，就说任何的话语都是空白的。但是你有没有想任过，说如果说前任出现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可能会想念他的外套，可能会想念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但是如果没有了这些温暖的味道，你会不会想起他的火锅蘸料？先要抓住女人的心，首先要抓住女人的胃，对不对？偶尔他会愿意过来跟你一起吃个饭，并不是怀念从前，而是你调这个料啊，确实是太好吃了。其实，在感情这个世界里啊，爱的双方啊，都可能会出现一些爱的多的一方会受伤的样子，就像两个人在拉猴皮筋儿。最疼的永远是那个先，是吧？拽住那个皮筋儿啊，死死不肯松手的人啊，先松手那个人肯定不疼，因为那个皮筋儿都打的那个不肯松手的人，就是你越不死死拽着，越容易受伤，越狠。这就是分手的时候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斩不断理还乱，有一个人老是啊，就啊我们在一起吧，那个人死活不愿分手。你说一个感情结束了，就意味这段缘分走到尽头了，你强制的牵扯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意义。正所谓嘛啊，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人一直在想这个事儿，说这分手了以后会怎么办呢，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有一个分手会提一些要求嘛啊，假设就提一些要求，比如说你再给我送什么多少钱的包包啊，或者是当做一些什么反正是很奇怪的要求的时候，甭管是男生女生啊都有啊，这类似于这样的要求啊，就是这样的话才给你可以复合这样的情况下。但是你没有发现，这如果当拿感情啊某些具体动作来衡量的时候，其实本身就变味儿了，对不对？ 不管你怎么讲，当你想到了这一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感情的真相就在这儿。感情是没有办法通过感情层去吸引对方的话，你们的感情注定是走不到终点的，那开始走向物质或者一些精神上的层面了，那就代表就已经放弃你了，对吧？就是哪怕你在一起啊，就强制复合了，那再分手也是时间问题。要不然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好多人一直没有办法啊，就是分手，那就没喝那碗汤嘛，加个吸管的事儿。其实分手这个事情，我们很难共情啊。就是如果一个人分手了，他很难过，你去想要带入他的情感，特别难。你说你也分手过，但是他的分手和你的分手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爱恨程度，他的长短有时间长短，也有浓烈的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两人刚在一起一个星期，但是那感情非常浓烈，对吧？那浓烈的不行，然后突然分手了，那这时候他也难受。你说你就很难共情这个点。你说我这他妈在一起两年了，分手了我都没你现在这么难过，因为你很难站在前任的角度去想问题，对吧？你只能站在你朋友的角度去想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呢，之所以被分手，我们首先要来看到，我们要首先去解读前任的想法呀。你前任到底是怎么想的，对不对？你才能达到这相应的答案。其实我觉得现在老爷们儿们嘛，就是分手啊，其实老爷们儿我觉得是站的这个点比较多啊，几乎都是很多男生啊。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一般保持沉默，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是嘴笨还是怎么说啊？男生多数都是保持沉默，内心里去压抑着那种想法，就比如说有不开心的事也是要压抑住，然后老是说老爷们要承担一些责任嘛，就老压抑自己，然后从来不主动沟通，但是你说嘛，他们又说不过。你们有没有发现，好多老爷们就跟着自己的女生去争吵这个问题啊，就是对错这个问题，他会发现他屡败屡错，那么越吵呢，就发现问题又严重，索性男人又学会了一个技巧叫闭嘴，还有一种就是低头认错，对不起。但是这些的不符合逻辑的事情，当你默认的时候，女生就会认为这件事她做的是对的，你做的是错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又说服不了对方，是吧？俩人对错的问题就会造成了一个行为上的误解和误差，和一个你所作为一些心理承受能力的一些累积，到最后俩人一争吵，那么一爆发，秋后一算账，完蛋了。因为有些时候你是对自己的不认同，好多男生分手的时候一直在默默问自己，值吗？然后女生也会想，这老爷们一点担当没有，我他妈能嫁他吗？所以说任何一个分手的过程当中都是痛苦的啊，所有的爱情啊就到最后肯定是痛苦的，甭管是一方还是双方，它都是痛苦的。因为我们在那个阶段当中啊，无法理解什么那么是爱情，怎么样去维护爱情，到最后分手了，为什么很多人还怀念前任？那不是不是说怀念前任，是怀念曾经那个傻了吧唧的自己。谁没有过，是吧？幻想过说如果跟某个前任如果在一起，生活会不会更好？其实也不一定啊，你们生活也不一定会好，没准儿什么结婚没多少时间就离婚了，但是你们就丧失了一种人生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人生嘛，就只能选一个伴侣，我不能那什么今天跟你结了，明天又离，明天又跟你结，不是？其实我们在分手之后，有很多人说了，分手之后还能做朋友。也一开始我是相信这件事情的啊，分手之后是做朋友，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分手之后呢，对方其实对你的感情还是有的。然后呢，我们的分手理由也很奇葩啊，就是过去小的时候不懂事，可能是为了对方好，然后哎呀谈恋爱可能被人发现呀、啊，然后为了你的工作呀、啊，或者为了你的事业，我们选择分手，短暂性的分手啊，其实是充斥着无奈。然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两人因为一些隔阂矛盾，但是当分手了以后呢，突然发现这些矛盾并不是不能隔阂，因为你跳出这感情外了，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小问题啊，只不过是常年积攒的一个埋怨嘛，啊，累积爆发了，造成了你们俩分手了。于是乎呢，这两个人呢之间也可能会揣着一种能不能复合的想法，就可能心里还有对方。然后呢， 两个人就可能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但是想复合又很难了，因为自己心里还是害怕嘛，啊，谁也不敢走出那一步，啊，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一分了我就很难复，因为害怕啊，就是有些时候积累了，我这个人就是属于，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害怕，你如果按照我们以前来讲，其实没有矛盾啊，没有毛病，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性啊，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是如果按照我现在这个四十来岁，我再回看我二十多岁那个想法，我他妈真幼稚那个。那有什么不可矛盾的，你们接受去改造去让两个人变得更好不就可以了吗，他就闹他就折腾他就那不是就在乎你吗，对不对，我在小时候不年轻的时候我不理解呀。那么我前任在那儿作的时候说提出分手了，其实是想让你挽回的，没想到我那么快答应了。小时候我也犟啊，我年轻的时候就想只要但凡有人跟我说分手我就不可能再改，如果感情你提了分手就代表你对这个感情不信任了，我就提前我会给感情加了一个砝码，就是认为我的感情就不能说分手，你知道吗？但是对于说分手这个事情啊，并不是说对于感情的不认同，而是对于我的侮辱，就觉得我不配拥有这段感情，我不配拥有你的感觉啊，就是首先就是你否定了我，我为什么还要跟你在一起啊，就是有这种感觉。于是乎呢，年轻的时候有些倔强，就老是这样的啊，就造成了很多很多段感情分手。而且年轻的时候我也没有担待啊，就好多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我年轻的时候那些感情分手的原因，其实多数都是因为我啊，没有去想办法去挽回。我自己想，那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总结出两个字：腻了。就是我对一种就是处理复杂情感关系的那个关系就是有点抗拒啊，其实我能找到人 P 嫂也是三生有幸，如果按照我以前那性格应该是这辈子找不着对象的，所以说挺感谢你 P 嫂给我改正这个观点。其实我是也是这样的，就是有些时候娶了你 P 嫂的时候谈恋爱我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回想了很多前任的问题，我有这个毛病，所以说在跟你 P 嫂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也去把这个问题啊慢慢给他解决了啊，有包括有担当啊有那什么呀，然后才足以支撑我们现在结婚啊，等结完婚了以后才发现啊，哎这个确实是啊教会了很多东西，对不对，然后仔细再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才会想啊后悔了啊，还不如不结婚啊。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不能让你提早知道。其实你单身也挺好，他妈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啊。但是像我那么你们替嫂一个人挣钱，那么我们两个人花啊。所以说全靠各位啊，支持什么牛肉干啊，多多少少你也支持一点啊，算是对老 T 一点小小的鼓励啊。当然了，喜欢给老 T 打赏的也希望各位朋友多多鼓励一点啊，给予一些爱的支持，那么也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爱情的过程当中不要有太多的想法，其实每一个前任我们就应该感谢的啊，应该能支持他，然后呢我们在每一段感情过程当中我们进行总结，甭管他是渣男啊，就是这个人骗了你的感情，其实说实话也算是救了你一命啊，至少你在对待感情这个方面呢，你知道什么叫慎重啊，怎么样去选择一个人，不要轻信一个人。我跟你说，我劝各位朋友趁早就接早早的就是多一些那个接触感情类的东西。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女生啊有些时候老是幻想能期待那个对的人，你越等就可能啊 70% 都能等来骗子。现在有部分啊就是骗子就是针对于这部分女生市场的进行了研究啊，就比如说长期单身的女生，其实她们就是爱情没开窍，当她们知道爱情开窍了，她们愿意做为她做出所有的事情。真的现在影视剧作品当中啊或者一些什么事情当中太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各位啊不要再坚持你那个不认为自己的单身主义，是没有人能打开你的心门，你会悸动的，你甭管是霸总啊还是什么特立独行的独立女性啊，到最后你，我跟你讲，骗子真的无孔不入。我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真不是危言耸听。到现在为止啊，就是你没有被骗，那就说明你还没有遇到过。 真挺可怕的，我劝各位朋友呢还是要擦亮双眼，因为在感情面前人是盲目的，没有办法，要不然怎么会念念不忘那么多年分手的前任。那就是因为在感情面前我们也疯狂过，投入过，没有办法论对错。如果人人对感情都是理智的，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段感情是分手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彼此是爱你，就是分手多数都是选择了感性嘛，冲动嘛，不理智了啊。所以说你每一个前任就代表说感情是不可通过一些原因可预测的，不可通过感性啊来去弥补的，多数都是啊，是吧？啊，你很多的事情啊，你通过理性的方式去分析这个问题，咱们一点理性都没有。你说吵架谁有理性？没有啊，对，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都是有各在各自的理解范围之内，你没有办法做到理解。那么感情多年的夫妻也不一定是怎么样，除非你到了。什么六七十岁了，白头到老了，是吧？两个人基本再吵架也不会离婚了，分手了，是吧？你毕竟都这个岁数了，你得过且过吧，对不对？自我认同啊，你有些时候老是感觉到自己是付出最多那个，是就是我为爱付出了很多，我为家付出了很多，你在家啥也不干或者怎么样，否定了对方所有的努力，那么你们离婚啊，或者离分手，真的没有多远了。他慢慢就会变成你的前任，因为你开始计算了。感情这个东西啊，感情这个东西啊，主要是浓度啊，甭管是你有钱没钱，只要感情浓度好，就能支撑你们所有的美好。但是感情浓度不好，全他妈全是坏事儿。好，吐槽生活百态，幽默面对人生。感情浓度，如果你不行的话，就来点牛肉干，提升提升的感情浓度啊。想要买牛肉干的来老 T 的店铺啊，就是搜索吐槽脱口秀啊，某宝里搜索吐槽脱口秀，这是老 T 的店铺，或者直接搜索宝贝名称老 T 家特产牛肉干啊，来支持一下，100%纯牛肉啊，草原牛肉的牛肉干，让你尝一尝地道的草原风味，一口下去你就感觉到策马奔腾在草原啊。要想生活过得去，那么脑海里怎么也得要添点绿，对不对？所以说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啃着牛肉干啊，才是最健康最好的，哎，让你提升身心愉快的方式啊。喜欢的朋友别忘了支持一下，然后可以跑过来跟我对象暗号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对暗号就是让你确定是不是我啊，我就怕你找不着我，找到别人家去了，那哎真的是本来是找我的，跑我邻居家去了，那不好。当然了，各位朋友喜欢的朋友还别忘了多支持一下啊，可以加老 T 的私人号啊，私人号也非常简单，拼的老 T 2012，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多多支持啊。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就要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喽。